就是我们呢讲这个六随念哈，念佛念法念僧，这叫做皈依随念，念戒念施念舍或者念天呢，这叫做功德随念。所以我们遇到，我们是凡夫啊，一定有我们遇到困难恐惧这些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六随念，这是佛教比丘，尤其初开始的人呢、啊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经常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因为你可能后面的功德不见得有哈，念戒、念施、念舍这些功德可能还没有，但是呢，你至少是皈依三宝了。所以你说皈依三宝重要不重要？你没有真正皈依三宝，你连那个种性都不具足啊。那你遇到恐惧，我们现在遇到恐惧干什么？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没有？我们就讲面临死亡这件事情，有人说我很庆幸我今生皈依了，我来生还碰得到佛法，我今生在佛法中如是如是栽培，而不是说我这一生糟糕了，我眼前的财富也要失去，我这个眷属也要失去，我朋友也要失去，我这臭皮囊也得失去，那是恐惧哎。还有我来生怎么回事不知道啊，未来是恐怖的，不知道未来生是什么。我刚刚讲的叫死苦有五相哈，那更何况如果说是你做了一些恶事啊，这时候就会有什么那个经论上讲，就看到那个太阳下山了，完全是黑色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濒死经验，他活回来都是见到光明哈，很多是这样子哈。我那个美国人学了很多这个濒死经验的事情。那我们现在讲，人民在一席之间，你能把这件事做好吗？或者你真的，我们是佛教徒，你碰到恐惧的时候，害怕、忧伤、沮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拿出佛法来？放逸的时候很难了啊，我们姑且不说，就你遇到逆境的时候，遇到不如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用这个佛法来调你的心？所以呢，不只是持名念佛啊，持名念佛过来是观相念佛，再过来叫观想念佛。那你更厉害的就是什么？实相念佛，你就念诸法如啊。所以这个念佛是有这四件事情的。待会儿我有引这个文啊，《大智度论》有讲念佛三昧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再看哈。那我们看这个经论的话哈，虚无妄，言无虚妄，故名如来。哦，我下面念一下哈，你看这个就不太一样哈。婆伽梵其实呢，也就是跟这个大智度论讲婆伽婆是同样的字哈，翻译不同。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叫做什么？心意。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叫做旧意。我自己感觉呢，两个意都读好。因为鸠摩罗什法师呢，他是西域过来的，来学中文的，所以他意呢叫做什么？意义。就他把这个意思译出来，比如说他译什么？译观世音菩萨，就是因为他这个是《法华经》这一段嘛，因为观其音声嘛，有没有？所以他译成观世音，这叫什么？意义，从他的意识里面来译的。好，而这个玄奘大师是中国人，然后再去学梵文的译回来了，他是直译，直接的译，所以他译为什么？观自在。其实两个都很好哈，两个都很好。包括你要求生净土的人呢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是有两个译本的，但一般人很少去读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，不晓得为什么。你去比对一下，那你就知道，你最后啊，若一日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里面还多了一件事情。我保密哈，希望你们去读，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。这个玄奘大师译的译本里头有说，就是多了一个他力，好，简单讲，你去看，好，你去看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把自己一个经验讲出来，真的是学海无涯。我们本来就是说这个佛法大海哈，唯性能入，唯智能度哈。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法？完全是他度化众生的经验。好，你比如说你要学习这个大智度论。 那你六百卷的般若经我也劝你要读一下，还有这个无着菩萨四心菩萨金刚般若论你也要读一下，因为六百卷的般若经，比如说金刚经，它叫能断金刚，跟我们这个金刚经呢就有一点不同，它有一点呢，这是我的话哈，这个我的感想了，我也去问过老法师，老法师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哈，就是六百卷的般若经可能呢，可能是什么，可能是唯识宗的颂本，而这个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是纵观宗的颂本，所以它翻译起来就不一样了。有兴趣的人去读印老的摄大乘论讲记，它里面有一段文引这个般若经呢，它引的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而我师父讲这段的时候引的是六百卷的般若经，两个里面的有点冲突，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谈。好，所以这边也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那么他是婆伽梵，然后他有十号，好，哪十号？如来印正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，但下面就有一点事情了，无上丈夫调御士。我们一般念的是什么？好，这两个是分开的，天人师佛婆伽梵，我们念的是天人师佛世尊，而大智度论里面呢不讲婆伽梵，然后他把这个无上士调御丈夫呢分开，就有这些事情出现哈。那我们现在依欲学世界论来讲哈，言无虚妄故名如来。这个如，我希望呢我们今天就是在文字上多花点功夫哈，大家把这个话记下来，如就是平等无差别的。所以我们说如不动，第一个如是什么？就是你要跟那个真如的那个如呢要平等无差别。而第二个如呢，那个真如的如呢是什么？什么东西是平等无差别的？只有第一义谛才是无差别的，只有这个毕竟空才是无差别的。这个世间的一切相，或者我们说都是二元对立，都是有差别相的，世间这一切都是有差别的。好，只有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初世间呢才是无差别的。所以呢如来者诸法如也啊，好，我们可以这样解释。那我们讲过的这个佛有大慈悲心，他就从这个诸法如这边呢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，名为来。他的智慧跟慈悲呢也是平等无差别的，叫悲智亦如啊，故名如来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对应顺老法师有很深的印象，就是我到普贤佛学院去报名了，看到三能上这个对联讲的真的是好。好，因智心悲，你的慈悲心是由智慧来的。什么叫做慈悲？如果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你没有这个无我的智慧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有染污的什么爱见大悲。所以什么因智而心悲，你先知道这个诸法如心佛众生无二无别，众生的不圆满就是你的不圆满，你这样生出这个大悲心才稳固啊。否则我们的爱见大悲就是有染着的，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，他听我的我就对他慈悲，不听我的呢，我们做父母就有这个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智而心悲，悲依自导，你的慈悲要什么？要有智慧作为前导啊！啊，因智心悲，悲依自导，自悲无碍大菩提，这赞叹佛。另外一句话呢？另外一句话就是印老的特殊的思想了，是什么呢？即人成佛，佛在人间，人佛亦如真法界。这个对联做的真是好，他把他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。所以很多人呢说印老应该是法行人，这句话不同意啊。印老是以智为导的悲真上人啊，你好好去想一想看，我这个想法。好，因为我最近又读了一下这个真注本，就是最后印老又把 一些事交代的这个平凡的医生，你去读读看啊，殷老的悲心在里头是显露无遗啊，去看一看。他不是像我一般人认为那种慈悲，要世间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。人家赞叹他是玄奘法师以来第一人啊，直接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佛法，以印度的经论为主。啊，真的是，我讲这些话真的是有感发，这个现在善知识真的是都不在了，都不在了哈。那么我们下面讲呢，《金刚经》有一句话呢，叫做什么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是不是啊？是名如来，这就是讲的什么？如来的法身。好，那另外有一个叫《转法轮论》吧，诸所有说呢，一切，不是不是，应该不是这样，我想想看。啊，第一谛名如，正觉名来，那是讲佛的圆满报身哈。然后呢，《诚实论》里面呢，这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一般的解释呢，成如实道来成正觉，它是从如实那边来，然后在我们人中呢示现成正觉，八相成道，就是它从如实道来，来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大悲心，它要度化一切众生，那么这是它的什么？它的应化身。好，那么还有很多的经论解释，就是它的所有的言论呢，一切皆如，它一切都符合第一谛的，没有啊丝毫的虚妄，然后他讲这也无有变异啊，他是一个如理的，也不颠倒的啊，所以呢说明他为如来，他是如实于者，实于者，真于者，不异于者。好，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，你记住一种也好啊，如来，但是我们基本上一定要掌握什么？除了这个根本智，你要掌握厚德智；除了这个智慧，你还要掌握慈悲。因为你单讲智慧这一头呢，可能落入就是阿罗汉也是这样嘛，好，辟支佛也是这样嘛，你还要讲慈悲这一头，要讲厚德智这一头。下面很多地方啊，其实都要循着这样一个思想去读，就容易一点。好，第二个就应字，这个应啊，我刚刚讲了。这个《玉学十地论》只用应，不用应供两个字，就是他什么，他第一个意思叫做什么，以德一切所应得一啊，他是这个意，叫做应德，应该得到的。好，那就是这个佛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他都成就了。好，所以呢他应作世间无上福田，然后他应为一切恭敬供养，所以叫做应，只有最后那个意思呢叫做应供。好，那么前面呢他以得一切所应得意，主要是指他的自受用，他的自利的部分，而后面呢无上福田啊，还有应供呢，就是越利他而言的。好，可是呢在这个法运足论呢跟大制度论呢这边就有一点说法了，其实呢这个应供啊，应供是什么？阿罗汉也是应供，阿罗汉也是应供，所以它的梵文呢叫做阿罗诃，也就是阿罗汉的意思。那么这个阿罗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大智度论里面讲的第一个它是什么？不生，它的这些烦恼就是苦谛跟极谛不再生起来，好，叫做不生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阿罗明贼诃明沙，就是这个是供于阿罗汉的，叫做杀贼，他把烦恼贼都杀掉了。好，然后呢就是应供。好，佛世尊成就最胜的吉祥功德呢，那么阿罗汉也是应供，阿罗汉在世间也是应该供养的两福田。所以呢这一边呢就是不同的翻译呢就多出来这个意思。我也把大智度论呢也列给诸位，好，那个文很长很长。那下面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哈，我们说因为我常常以前的回向都是什么，是跟观世音菩萨学哈，愿令众生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永不退转。那究竟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 是讲佛的智慧哈。那么如其圣意觉诸法故，名正等觉。如刚刚我们讲的什么平等无差别，好，圣意呢，它能够觉悟诸法的什么殊胜的义理，就是第一义理。好，那么它就是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它又翻译成什么正遍知。我们好像念晚课的时候念正遍知，也有念正等觉，是意思一样。好，正是什么？我讲过的正就是第一谛，它不颠倒，不偏两边，叫做正，也有中的意思。好，等呢，它就是什么普遍圆满，好，叫正等觉。所以呢，我讲了正觉诸法如，这是正觉，通达第一谛，等觉一切法，它又通达世俗谛。好，这个叫做正遍知或者正等觉。那我这段文呢，我把你们可能要到最后啊，解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边呢，我把它拉到这边来讲。好，你自己找一下，大概应该在倒数第二页那个讲义吧。阿耨多罗什么意思？阿字什么不生或者什么无的意思哈。这个阿字啊，我们很多地方用得到啊，它就是无或者不生的意思，要记住这句话哈。像这个华严经有这个42梵文字母，第一个就是阿字，阿字本不生。好，所以念咒其实咒里头有它意思的哈，有它意思的。那么阿耨多罗呢，就是什么无上，阿为无，耨多罗为上，三藐三菩提呢，这有两个讲法哈，就是正遍知，三藐就是正，那后面那个三是遍，菩提呢就是道，那就是统而一直叫做无上正遍道或者正遍知。好，那这个道是非常大，所以是无上，而道是真正无法不知，所以叫正遍知。可是心意这边呢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我是根据这个法华玄奘里面解释，我觉得解释的好哈。阿是无，阿耨多罗啊，耨多罗云上，三呢是正的意思。三藐三菩陀，这个第二个正，第一个三后面的藐是等，而后面那个三又是正，三藐三菩提，菩提就是觉，所以这个翻译我觉得我心里头是比较契合，叫无上正等正觉。好，因为这个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嘛，菩提是觉的意思，所以他能真正平等觉知一切真理是无上智慧，是赞叹佛的智慧，也叫一切种智，也叫一切智智，啊，就是根本智也有，厚德智也有。好，好，所以这是第三个号，好，然后再过来呢，第四个号就是明行圆满。好，明行圆满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明就是我们说我们有六种神通，但是里面有只有三个是明，那是哪三个呢？就是属命明、天眼明跟漏尽明。这三个呢是又是通又是明，那为什么叫它明呢？它能够令你什么远离断、远离常而处于中道，所以称之为明。好，尤其是个漏尽明。好，怎么说呢？宿命明，我们有这个属命通，好，就可以知道众生呢，过去从无始劫来，当然这个阿罗汉最多八万劫，佛是可以到无始劫。好，从无始劫来的生命的情况，那这个生命情况都怎么样？都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他就什么否定了常这一边。而这个天眼明呢，就是什么，他知道众生未来的生命，我们看有这个佛有这个受记啊，谁谁谁什么时候，在法华经里有一品是这个受记品啊，什么时候成佛，佛号号什么，国土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未来这个生命的各式各样的情况，那也就知道未来是什么不断灭的，所以呢就破除了断见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什么对常对断都没有颠倒。可是这个漏尽明呢就更有意思了，漏尽明是宣说 中道，就是虽然是什么不断，但它也不是常。我讲我们生命是什么， 就是非断非常非一非异的这样一个生命之流。我们呢学佛人很可能偏到一边，我们总认为会跟把那个我啊，跟那个灵魂呢、啊、跟那个中阴身呢、啊、揪到一块去啊，那就变成常了。它是有来生，它相续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五蕴跟这个业力啊是相续的。它另外组合一个五蕴呢、啊、只是靠什么？靠这个业力啊。所以它会有来生，是相续的。好，那就是不断。但它不是常的，因为这个五蕴是变化的，这个业力也是变化的。非断非常非一，你这一生跟来生是不一样的。非异，那你前一刹那跟上刹那又不相离的，即使是来生中间只是一个中阴而已啊，只是一个中有而已。所以它非一，这个所以要圆满讲呢，还是中观最好，它远离断常两边了。好，所以呢它能够怎么样呢？依于漏尽明呢，就是没有常见，非常非断非一非异，安住于中道。那么就可以对于你迷于什么三世，到底有没有三世？好，所以他称之为明。那通呢？通就是一般讲的什么神境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跟他心通，这三个通呢不是明。因为他这三个通，佛菩萨修这个三个通是干嘛的呢？因为呢，他有神境通、神足通哈，他能够什么？他能够现出来一个稀有的相，让人家升起信心，让他呢发生尊敬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会用到。那第二个神通呢，就是什么？他有天耳通，他就知道这个人呢，他的这个讲话到底是这个染啊、净啊，他的语业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呢，他有这个天耳通，他就能够善能呵责，啊，就能我们有教戒，有教授也有教戒。那我就知道你讲这样的话，你到底怎么这个天耳闻之啊，天耳遥闻呢、啊？好，那么第三个呢，这个他心通呢，那就知道什么？他心里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想法？是清净，是不清净？所以这样是叫做能正教授，正确的正。我这是契机的部分，我能够啊依于他的根基呢，给他一个正确的教授，能够摄受他来教授他。而后面呢三个通又称之为明呢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叫做什么？叫做善教授。善就是什么？我们刚刚前面三个通是帮助你契机啊，这个善就是什么？要契理，就是能够让他破什么断见常见，然后能够处于中道。好，这个三明六通呢，我这边也是多讲了哈。那么明行足呢，就是他这个三明具足。这个行呢又有点事情了哈。这个行呢，我们这边就讲的如经说止观二品，这个是讲的略啊。这个行应该包括他的声律仪、语律仪、语啊声语，还有他的命叫清净，还有他的这个威仪啊。那所以在我们的卷83呢里面说呢，所谓三明呢，它这个行它讲什么？遮行、行行，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找到卷83来看，可能没有给你们哈。那么这个遮行讲的是什么？就是遮止他的心什么密护根门，就是根律仪，这叫做遮行。行行里面又分一个住行，住行里面才是修止观这件事情，而行行就是他的身威仪。身体的身啊，他的应对进退啊，屈伸避请。好，那么所以不断是他的不但是这个三明圆满呢，他的行呢也是圆满，有这么一回事哈。那么这些都集善圆满呢，叫做明行圆满，也圆满也就是足的意思哈。我们有时候说明行足。好，那下面呢什么叫做善事？上升最极永不退还，故名善事。善事也叫做妙往，就他是到一个很妙的地方去了。就他现在在人间呢，这个结束，他是到了什么地方去呢？到了涅槃那里去，而且这个涅槃又不共小乘的无余涅槃，他是无住涅槃，是佛的大波涅槃。 啊，而且呢，他这样去那边会不会退转呢？就是说什么呢？他到了这个无住涅槃以后啊，他是永断贪嗔痴，还有所有的烦恼，当来永不得生，这个烦恼不会再生出来，所以叫做善事。就是说这个事我们可以约什么？约烦恼讲。如果翻成善往呢，啊，或者妙往呢，那是他到涅槃那里去。善事就是什么？他的烦恼不再生，不但是烦恼障啊，所知障也不再生。那么另外有的说法就是，如来乘如实大车，就是他乘这个一切自智的这个大车，行无虚妄道。什么是无虚妄道？乘这个八正道啊，要在八正道呢去出世间。那么殊胜的功德一到那边是永无退转，所以叫做善事啊。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。这前面五个呢，多数经论是统一的，下面就有事情了哈。那我们刚刚我们预切十六愿是把这个世间解单独一个，无上丈夫调御士合在一起，然后天人师佛波切凡。这个佛十号经呢，它是把这个世间解无上士并成一个，好，然后呢调御丈夫做一个，然后佛做一个，啊，世尊再做一个，这是佛说十号经。这个法蕴足论呢，跟大智度论呢是一样的，因为呢大智度论一开始就解释初品是婆切婆，他就解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最后这个婆切凡了，也就是婆切婆一样的意思哈。所以呢，他把这个世间解跟无上士呢是拆开来了。它就变成第六个是世间解，第七个是无上士，第八个是调御丈夫，然后天人师佛，少了后面一个世尊或者是什么婆切佛。这里面就是有一点意思了，啊，这个就是经论的不同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下面解释什么叫做世间解。善知世界及有情界一切品类染净相故，名世间解。那我也是根据摄影门分来讲哈，就是呢世间解它对于什么一切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，我们经常要知道这个世间或者世界讲的是有情世界气世界有两种，一个是有情的，一个是无情的。好，那么它善误入有情世界呢，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有什么属命名啊，是不是就他有宿命通哈，他知道他过去生是怎么回事，对于一切的众生他都知道。那又有什么？又知道未来的天眼明哈。所以呢，一切呢种种行差别他都知道。那对于气世间，就是不管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或者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的气世间怎么样的成住坏空，佛都了然于心。啊，所以他叫做世间解。但是呢下面又提到什么，又提到说这个染净的问题哈。那么他对于世间诸法的自性，我提到过哈，诸法一法的自性，这个因为是唯识的经论，就不是讲的那个自性有的自性，就是不共于他的特性，一法有一法的特性，我们这样翻译可能好一点。那它是什么样的因缘？那什么样的法又是染污的，有爱味，有过患的？我们那天不是讲这个色圣教意象有讲哈，过患法染污法哈，那什么样的是净法，就是可以出离的法，可以出离的法它也是世间，因为它是有为法哈，但是它是顺于什么无漏的，有为无漏就是道地。那什么是能够出离的，能够去到涅槃那里的，那就是三七道品道地。那么这能够出离，出离这些苦，出离世间的这些法呢，啊，能够到涅槃那里去的法呢，叫做净，清净的净。那么染污的就是什么？你爱味啊、过患啊，继续流转生死的，就叫染污。啊，那大智度论还有他的解释。啊，下面呢就是一切世间唯一丈夫，啊，善知最胜调心方便。事故说明了无上丈夫调御士。这个唯一丈夫，这个唯一什么？就是他只有一个圆满无上的意思，唯一也就是无上的意思。好， 我们一般讲说呢，因为这个提婆菩萨有这个大丈夫论哈，那么是约你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就是大丈夫。这边不一定呢，当大智论里面有讲是约男女来分的哈，但在我的心里想，你要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就是大丈夫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是比较依于这个提婆菩萨的大丈夫论。你看这个有一个胜曼经，是不是？还有像这个法华经这个龙女啊成佛，那这些呢就是，所以我们呢对于比丘尼啊也要很尊敬。他出了家他就是大丈夫，因为这个在阿含经里头有一部经啊，好像是杂阿含经，有人问说，佛你经常说大丈夫，那什么是大丈夫，什么是非大丈夫？佛答了就很简单一句，好，你心啊要修这个身念住啊，一直到什么身受心法法念住，好，就修这个四念住，你心可以离欲，心得离欲，心得解脱，能够尽诸有漏，那就是大丈夫。好，所以呢女众也有证阿罗汉的，我们叫长老尼啊，也有证阿罗汉的，那就是大丈夫。好，不用用那个表象上的事情来说，就是用他的什么内心的法来说。好，所以在小乘里头，就是声闻乘里头也有称，就是你能够好好的修四念住，你的心能够安住，你能离欲，能得解脱，就是大丈夫。那大乘呢是约你能发无上菩提心，可是这一边呢他讲世间唯一丈夫那就是佛，因为佛是究竟圆满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这样呢？他善知最胜调心方便，好，他善就是他最善于如此什么，他知道怎么样调心啊。那么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啊，我就想到我初学佛的时候这个法句经啊，我们现在的心怎么回事？此心随欲转，清照难捉摸。我们随欲转就是什么，这个境界怎么来我们就怎么走。所以呢就像那个风中的飘絮啊，那个棉絮啊，那外面的这个境界风一怎么吹你就往哪边去，清照难捉摸。下面就很重要，善哉心调伏，心调得安乐。有一位教授说要想让我到一个学校跟一个媒体人对谈啊，这个媒体人呢他有个广播节目说什么快乐老鼠会啊什么的。什么时候才是快乐？快乐不是我们世间这些东西啊，世间是没有乐的，也不是人家肯定你，也不是我刚刚讲说你学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快乐啊，那都是有所得的，而是你放下越多，而是你心调，你的心安理得，不必靠外面的给予，你的心啊经常能够心平气和的安住在真理当中啊，那叫做快乐，那叫做乐。所以佛法其实应该是什么？佛法就是要化繁为简。我们心思为什么复杂？因为欲多，思前想后的，要怎么样子趋吉避凶，怎么样对我有利，我们考虑事情都是这样考虑。但是呢你得到乐没有？因为你不懂得佛法，要把苦的因灭掉了才有乐。那苦的因在哪里？就是你这一念心，你这一念心呢不安住，然后老是什么颠倒，老是常乐我净的颠倒。所以我觉得这边也很重要，你追求的是什么乐？我刚刚讲了，一般最粗糙乐就是这种欲乐嘛，声色犬马的乐，这些都是障道的，都是障道的。如果一个佛教徒还不能守五戒，还要去追寻这种乐，那你懂得再多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那不是真实的佛教徒，不是。好，那么我讲了这边再过来呢，那比这个欲乐好的是什么？禅定的乐嘛。 禅定乐你至少心一静处你是，因为在那里头你没有烦恼的水源境，引发烦恼的水源境可以心安住，但这个禅定也是靠不住的，也会失去，只有涅槃乐解脱乐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慢慢建立这样的正见呢，这样子你就会拿得出时间来回去也静坐静坐，也温习温习啊，因为这事情重要嘛，其他事情都是什么，都是苦的因，我告诉你，所以呢老想离苦得乐，老是乐不起来，老是苦。我很公平的讲一句话，不要认为我讲的话，因为我今天呢也是就是在那边呢碰到那个同学，后来就有旁边的学生上来啊，那我就讲了几句话，他说你讲的话给我压力很大，我知道你讲的对，但是我不敢面对。好，我就问他这一生要什么了，好，等累等累讲一讲。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的心情啊，不是要去 manipulate， 就是我要去操控你们，不是啊，我是你提供你更多的选项，选择权在你自己啊，我不能强迫你的，但是你要怎么选择，你要知好歹啊，你要知善恶啊，你要知染净啊，你自己去选择。好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当然我可能讲话大声或者个子高大给你的压力啊，那不是我心里头的意思，我心里头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作对，我何必得罪你呢。好，我心里头的意思就是基于佛法让你打开你的门跟你的窗啊，那窗外是很光明的世界，你不要在这个三界火灾千年暗室里面继续的流转生死，我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选项，可是选择权在你啊，也没有人能替你，没有人能替你，一切我觉得佛法，那他那个小孩子问我佛法，我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，佛法就是这么好，问题是果报来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不受，心不受，那你要有智慧才办到的这件事啊。可是我们众生就是什么，众生是果报来临才害怕，明天要出什么事了，这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在因力在干什么，在顺境在干什么，尽管的去放逸，而不知道你做那些事情，我们说衰后的罪业都是圣时造的，那像我就可以讲我自己呢，年老了病都是少年时候招的，像是年轻时候透支不知道保养嘛，都是有因有果的，不是说真的是病来如山倒，那个因早就不知道多少年了嘛，但是可真是病去如抽丝啊，我们现在修行也是这样的啊，你这一生能有一点进步，能跟法相应，能够调伏了多少烦恼，了不起啊！我上次跟大家讲都是讲真实话，我在阜岩的那个好像是纪念册，就是屡败屡战，越挫越奋，你就会逐渐明白没有其他的另外一条路，只有修四念住，只有学习佛法这条路是最安逸的，其他都靠不住啊。所以呢上次我说病者众生之良药啊，你要在逆境你才知道哦是这样子，你顺境你尽管去造那些苦的因啊。好，所以这边呢也是有感而发呀，那什么是我们应该啊最重要啊，调伏你这一念心啊，调欲啊，调我们上次讲过这个调化，调伏，调伏你的烦恼，调化变成你这个我们说讲那个诗的时候有调化之功，有降物事机，称之为师嘛，你要怎么样去调练你这一念心，那么我有什么，我有佛说的法，我有佛是什么最善于调练我们这一念心的。好，这边呢也引了，它有三种，一种对于特别特别柔软的人呢，就不是那么刚强的人，他跟你说什么，就只告诉你世间的善道，告诉你出世间的圣道，只要告诉你这个，因为心柔软你就接受了嘛，但是对于那很刚强很粗犷的时候，他就要告诉你什么，他要吓唬吓唬你，就要告诉你像地藏经这样，这个地狱是怎么回事，地狱恶鬼畜生这些恶趣，你行恶法会去恶趣是怎么回事， 那也有一种叫做他有时候粗犷，有时候调伏，有时候调柔的，那就是两种都要说。好，这是经论上讲的哈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他是说这个软美语，有些时候是苦切语，呵斥你哈。那有些时候叫做杂语，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哈。所以他就让这样子呢，怎么样来调伏你，让你的心呢止息，能够停下来。那这是靠什么？这是靠四念住的前面两个，就是观身不净来调伏这个欲，观受是苦，你就对世间绝虚妄，你不想希求世间的任何事情。好，然后再过来呢，怎么样令我们的烦恼永舍贪嗔痴呢？那就要靠什么？观无常跟观无我来调伏你的见烦恼。好，那么令你的最后呢，慢一步令它永远的调伏，永远的直息，永远的寂静。好，所以呢我们称如来是什么？无上丈夫调御士。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现在就是我上次讲的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啊，你找谁能够这样调伏你？我们说个小参呢，你要碰到好的善知识都不容易。小参的话，如果他是一个自己有静坐的人，你静坐出什么状况，他有那个经验的，他知道怎么办。这个方面善知识的确是比较缺乏，照经论讲一讲是容易一点，我也不容易。好好讲，就是你要讲的对还不容易，讲的对还是不容易，你真的得要深入经藏，要深入经藏。因为像经常呢，我们现在很多初学的人呢，看了一句两句啊，就一级一切了，你晓得吧？他就要拿那句话来跟你辩了。但是里头呢，我讲了什么？一语一义不一语啊，啊，一法不一人，还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最后还是什么？要一智不一事啊，这很重要啊。那你如果不深入佛法，那怎么办？你无法辨别，无法辨别哈。所以这个调呢，也还是先要有正知正见，然后慢慢用四念处来调伏你这一念心，来驾驭你这一念心。我们的心为什么此心随欲转，清照难琢磨？不是像二祖那么样的拿心与我来安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这么一句话就结束了哈。我们有时候连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要讲别的，我经常用一个例子，就是你刚刚进来哪只脚进来你都不知道，这是身呢、啊、那你的心呢、啊、如果我们不是用一个追忆式的写日记哈，反省忏悔，今天一天怎么过的你知道吗？或者我经常问说，你正念现前几次你知道吗？你这一天之内超过10次都值得赞叹。我是讲真实话，你一天，当然你在读经论的时候可以，就是你立缘对境的时候，你正念有现前过的很少了，很少很少了。那我们这一念心在做什么？我上次讲到说要 aware， 你先要从后知后觉，先要从反省记录开始啊，然后你慢慢才能觉得说，哦，我就是。我今天也问那个学生说，给你5分钟介绍你自己，你不要跟我讲一大堆，你读什么学校，姓谁名谁，你告诉我你的人格特质在哪里。我们能讲这话吗？你能5分钟介绍你自己吗？很如实的哦，不是自己称赞自己啊，有缺点有优点都要说啊，你能吗？人呢，最不能了解的是自己，因为心老是向外看，不晓得看自己，你怎么修行？你怎么修行？而且这个了解要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要从佛法的角度来反省自己。那你经常这样反省，你就知道，哦，这样的事情啊，这样的人事物，这样的因缘，我要出状况，赶快避免。那久了久了，你也知道说，在这样的下面，我再下面就不行了，就会出状况了。你就是进步很多了。那再下来就是，我现在碰到，我说什么有感应，我碰到这个事情，我心不再烦恼，我心不动，我正念能现前，了不起。 可是从哪里来？从反省来啊，从反省来，也是所谓的惭愧心啊。你要缺乏这个的话，就很难了，就很难了。好，这又是多说了哈。下面这段难讲哈，我们可能要把它尽快讲哈。为实眼故，为实字故。什么叫做实眼？好，这个实眼呢，就是我们讲五眼具足哈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这个五眼都圆满了，也就是我们大悲忏里面什么，愿我速知一切法，愿我早得智慧眼。好，这个智慧眼呢，就是约我们能观的智慧，也就包括了这个实眼，也就是实智哈。那么我们能够去于一切境界呢，有这样智慧眼呢，就能什么照见五蕴皆空，就能度一切苦厄，就是能够如实之见呢，眼前一切都是毕竟空的。好，那么这是约这个所观的能观的智慧，为实义故，为实法故。实义实法就是你所观察的。什么叫做法呢？这边讲的是语言文字的，就是能全显这个义的叫做法，文以载道。好，那这个所全的义理呢，所全的道理就是义。好，这个叫做什么，这四个是总说哈，为实眼故，为实字故，这是能观。那所观察的就是为实义故，为实法故。为闲了与闲了义呢，为开导故，就是已经很明显的呢，我来开导你。那这个可以解释为就是实眼。与一切义为所依故，我这边是根据，因为这段不好讲，我根据顿轮记讲的。好，那么与一切义为所依故，因为呢，这就是解释什么叫做实字。我们这个义啊，就是这个第一义也好，缘起也好，是依什么才能显发呢？要依于你的智慧才能显发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一切义啊为所依故呢，就是显示什么叫做实智。那下面呢，与不了义呢为能了故，这个不了义跟我们讲说了义经不了义经不一样哈，就是不能这个众生不明了他的意思。好，能够让他能够去明了。与所生疑呢为能断故，他有什么疑呢？你要令他断疑而生信啊。与甚深处啊为能显故，那什么般若甚深啊，或者是缘起甚深，第一义谛甚深，好，能够令他明显。还有什么呢？令明镜故，就是他已经呢证到甚深了，能够令他更明镜。这四个呢就是主要什么为显实义故啊，他为了要显示什么是第一义谛。好，不明白的要让他明白，有疑的呢要让他断疑，甚深之处呢要让他能够闲了啊，然后呢令他呢以证悟的呢能够更明镜。下面呢与一切法为根本故，为开导故，为所依故，这就解释什么叫做实法。这个法指的是教法，那如来呢是一切教法的根本故。如来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是什么？为令开示悟入佛之自见。好，所以他的教法呢为根本，那为了开导我们，为了我们什么所依止，我们能够心安住在这里，依循他这样的教法呢，能够到实义的，所以这叫做实法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呢，而佛呢，他是能够正教界，正教界教授天人。他这里头啊也包括了天，有些天呢还是学习佛法的，欲界有些天呢是放逸的多，但是像第四天呢他也是愿意来听闻佛法的。所以呢你晓得上面讲到说，你如果说是受持读诵正音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话，就是释提桓音来做你的护法，因为他也喜欢闻法啊，所以这个学习佛法真的是非常殊胜啊。那么教授这些天人呢，要让他什么出离一切苦，所以说佛名为天人师。 下面第九条，能引摄义力法具，于能引摄非义力法具，还能引摄呢非义力非非义力法具，便一切种现前等觉，故名为佛。这个法具啊，就是也是讲语言文字的佛法，一类一类的聚在一起叫做法具。那什么叫做有义力的呢？那就是三乘的圣道。我上次讲过，这个义力啊跟利益不同，这个义力就是要能够到你到什么涅槃那里去的，叫做义力。那什么是无义力的法具呢？那就是外道还有世间的这些法。那什么又是非义力非非义力呢？那就是讲凡夫，他也做一些世间的事，也不是外道的事，但也不是出世的事，所以就是前面二者皆非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主要也就是呢这人天乘的这些法啊，所以呢他这样称之为佛。最后呢，能破诸魔大力军众，具多功德，名呢婆伽梵。婆伽梵也就是婆伽佛。那婆伽梵者呢，在这个卷八十三讲呢，坦然安坐妙菩提座，任运吹灭一切魔君大势力故。那到底哪些魔呢？第一个是烦恼魔，第二个是运魔五运哈，第三个就是天魔。天魔指的就是他化自在天魔王波旬啊，就欲界顶天这个魔。第四个就是死魔。那我们最主要依什么？依空三摩地，空三昧呢就能破你的烦恼魔啊。那么你的一切出众转移相，就是我们讲这个转移啊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变化啊，就是什么转世成智啊，转移转为清净，然后呢住无量善根，然后或者依止你的精进慧力呢，能破这个五蕴之魔。好，因为你执着五蕴之中什么有我。那这个天魔怎么破呢？要依这个慈悲喜舍的慈三昧就能破这个天魔。然后你修神足通呢，我们后面还讲不到哈，就是佛有十种自在，其中一个自在叫做受自在，就是依于这个神足通。其实你得四禅的人也可以延寿的，他可以延寿的啊，但不到佛这样子哈。所以他能破这样四大魔呢，叫做婆伽梵。那另外有一部经论我刚刚没说，就是佛地经论，那当然是解释佛哈。佛地经论里面特别讲呢，婆伽梵呢有六个意思。第一个自在意，为什么自在？他不再为烦恼所缚，叫做自在哈。第二个呢叫做炽盛意，就他的智慧是像这火一样的烧得很旺很炽盛啊。第一个是自在，第二个是炽盛，第三个是端严。佛有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啊。第四个是名称意，那佛是名称普闻呢啊。还有吉祥意，吉祥意是什么？你跟到三宝是最吉祥的啊，跟到佛呢是一切世间都应该去亲近供养的，所以叫做吉祥意。还有什么尊贵意，他具足一切德啊，他常起方便利益安乐一切友情啊。所以呢这个尊贵啊，我们讲世尊呢又称两足尊，两足尊当然指两足指的是人啊，或者讲的什么福慧二足啊，或者法华经里面讲佛自住大乘定慧力庄严，定慧二足或者福慧二足，当定也可以解释成一种福啊。我把下面这一段哈文非常长，我打的点点点点点的时候非常非常长。好，我前面讲过不同的经论不同的译者，我们会有很多的让我们长很多的智慧哈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建议你回去看。然后下次我们也可能只能略讲，就是讲它跟欲界实力论不同的地方。我在这边呢就是要讲一件事情哈，这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五点，慧日讲堂的后观法师啊要开讲大智度论。我当年在佛学院呢，那是十几年前啊，他在还在日本读书的时候，他回来呢给我密集上课哈， 上大智度论的六波罗蜜，哦，我们上的真是，因为是在晚自习上，那个上的真的是消化不良哈，但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，非常深刻，他自学修行的非常严谨，那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写大智度论。好，过去在新竹开讲，很多人要从台北去啊，据说现在已经两三百个人报名了哈，据说。我非常鼓励各位去哈，因为我说我们那天讲这个学而不厌，毁人不倦啊。我说毁人不倦，我现在是有一点倦，但学而不厌，我还是愿意。我也是要去学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啊，更何况他是我的老师哈，而且呢，他是专攻大智度论。应顺老法师的思想，当然是重视阿毗达摩，也非常重视龙树菩萨的论。其中就是大智度论，好，那所以呢，那印老最得意的门生呢，应该就是后观法师，好，他原来做过福源佛学院的院长，那现在有这么难得的机会，我相信他们会处理人多的问题啊，据说是要拉那个大荧幕到大殿的哈，机会难得，机会难得，好，这个大智度论呢，我认为啊有三部论啊。都应该学习俱舍论，好，因为你要学这个，要是学这个大毗婆沙论两百卷的人，那个有部的东西不容易学。俱舍论又叫聪明论，三十卷，啊，大智度论一百卷，不过它这个论的部分只有七十卷，啊，因为经的部分占了三十卷，还有是欲切实力论，这三部论值得学习，值得学习。那么你来生就不会有这个邪解行的问题，啊，所以我非常的随喜这件事情，啊，能够你慧日讲堂，辅言慧日啊，慧日就是一个对外弘化的地方，辅言是一个专修的地方，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因为过去在那儿讲经说法少，这次是非常难得，好，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，希望大家呢。踊跃的去学习，好，这一段文我们呢就自己看哈，然后我下次就可能带的比较匆忙一点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归境文简单把它讲完一下哈，善事善说妙三生，好，我们每次念哈，我总是要解释一下，善事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哈，可是呢，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善事同音呢，还有善说的意思。妙三身呢，就是法报、法身、报身、化身三身，然后无畏的就讲了四无畏，无流的就讲无四瀑流，这些大家先看一下，我下次可能只带过去哈。正教法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什么？世俗正法跟什么圣义正法？正教法，所以这都是赞叹佛了。不要我们不要我们这个归境颂也是念的糊里糊涂这样念过去哈，里面有不懂的请你问哈，因为里面还有提了一些话，那可能也要解释一下，那有机会我们再解释哈。如果有兴趣的人呢，有关于佛不共的，我刚刚讲了，就是卷四十九那边呢，有一百四十种法不共，好，那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一一介绍。没有机会一一介绍，那大家去看一看。还有呢，我刚刚讲那个无碍呢，我顺便引申出来的十种自在，那这个文很容易懂，因为是从这个印老的四大乘论讲记直接抄录过来的。好，那就看佛到底有什么自在。好，那然后我也希望大家看一看这个最后那一段修念佛三昧。好，我们用这段作为结束哈。这个念字没有口边。所以它不是持名念，不是口念，是心念。所以修念佛三昧呢，非但念佛身，念佛身是什么？观相念佛，当念佛种种功德法身。好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观想念佛。这些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。那希望同学呢？我不晓得我今天这样讲大家的感想怎么样，因为我算是我自己 是觉得我有点收获哈，因为教然后知困啊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我把这边整个读了这么多经论，把它统合在一起啊，我对于佛的嗜好呢，就是很明白，很明白。但是这样讲呢，会不会耽误到我们的进度？我要听听各位同学的意见，是希望这样讲呢，还是我就是简简单单带过去？同样啊，下面讲十二分教，这是我们很基础的哈。十二分教讲义已经发给你们了，希望你去看。然后呢，后面讲这个圣义正法水转圆满啊，这个三十七道品，同学是希望细讲，还是带过去？我上次在这边讲三十七道品与此观，好像讲了十几个小时，还是我们带过去，还是细讲？好，细讲，细讲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场地可能也是无常法，哈哈，因为那个原来新弘法师他出国嘛，那他回来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而我明年呢有自己的规划，我要到一个南传的道场去，要去栽培栽培我的来生的因哈，要去栽培一下，要去学一学怎么去调伏烦恼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个毁人不倦这件事情还是有点向外哈，这个要前阵子病呢就是。所以病者众生之良药哈，就感觉是可以应付过去，但是这个正念不太现起，有这个心理软弱。我那天连讲课，大家如果有心都可以发现，我那天讲课那一段就好像带过去，实在是腿非常痛。所以呢，这个心力不足啊，那我也很害怕，万一有什么大的烦恼境界来，我要敌不住怎么办？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，明年有规划，有规划。所以呢，或者我们就一切因缘所生法哈，讲到哪里就算哪里，也可以。啊，当然如果说是场地没问题，我愿意把它讲圆满。因为尤其呢，我好几个读书会啊，读到后面读不下去，读到这个世间一切种清净呢，恐怕不读到那里，出世间一切种清净都是很难读的那一段。不容易懂，不容易懂，尤其那一段呢，逆次第的那一段呢，不容易懂。那么有一些呢，读到修习对峙就觉得好像不出家根本都办不到，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也很希望能够再学习一遍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时候的因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回向。